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今天我们查第二章。第二章的题目就是榜样的功能。第一章是榜样的教会，榜样的教会，这是我们前一章看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可以说是榜样的教会，因为他们实在是活出信爱望的见证，他们在大难中还能够蒙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他们怎样效法使徒，效法主，而且把主的道也传扬出来，他们离弃了偶像，归向真神，等候主降临。所以这就看到了这个第一章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榜样的教会。现在我们看第二章榜样的功能，那重点是讲的使徒们他们在哥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所表现的各个方面。因为使徒曾经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到了帖撒罗尼迦，所以他们处处为教会做了榜样。为什么叫榜样的功能呢？就是为教会为信徒做榜样。所以我们要看第一节到底是二节，就是使徒传道的榜样，就说明使徒在他传道的时候，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那个阶段他们是怎样的，以及保罗离开以后又是怎样的为他们付代价，甚至现在写信给他们，各个方面都看见使徒们实在是有传道的榜样，传道的榜样。所以重点就是讲榜样的功能，榜样的功能。所以我们在这一卷书我们不但学习让我们看到什么样是榜样的教会，也看到更看到了就是榜样的功能。所以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现在看这一段，讲到使徒们实际上就是讲保罗，当然也带着和他的同工。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段，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保罗的工作是有果效的，他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基督里做的，所以在主里面就不突然。一切的工作为什么不突然？你为主而做你就不突然，如果你带有私心一切为自己而做那当然就突然了。为什么不突然？因为在主里就不突然。保罗在灵前十五章也讲到在基督里的劳苦是不突然的，在基督里面在主里的劳苦并不突然。所以我们也要效法保罗，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这个是保罗在灵前十五章五十八节讲到的。所以怎么样不突然？就是你在主里做的。这个不突然就说明他虽然劳苦甚至付代价甚至受迫害，但这一切都不突然，都不突然。因为什么？蒙神纪念。所以不突然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蒙神纪念，还有是什么？一个是有实际的果效，因为他用撒种那一定是从圣灵收永生，有果效的，所以说是不突然的。也可能外面看不见但是有实际的果效，更要紧的是蒙神纪念，在神那里都被神记载被神纪念。所以他说我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我们看第二节，其实保罗这次就是第一次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人给那里的人，而且建立那教会不是一个在平安稳妥的环境，乃是在大征战当中。所以我们看第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由保罗来到马其顿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然后在腓立比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大害，是吧？被挨打，无故的被挨打，以后呢又被下在监里，又两脚上了木狗，是吧？这样的痛苦被监禁，所以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第二战马其顿的第二战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是保罗是在大征战中传福音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以至于建立了教会。所以为什么能够在大征战中还能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因为靠着我们的神，因为保罗知道他一切都靠着神，靠着那加给他力量，所以他凡事都能做。虽然有苦难有监禁，他们没有因此就气馁，没有因此就灰心，没有因此就退后，他们没有退后，反倒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所以这个征战不是外面的征战，乃是指的灵界的征战，因为他们受到迫害，他们受到苦害，受到监禁，但是呢在大征战中他们仍然是要把福音 从这个地方又传到那个地方，从菲律宾又传到了帖撒罗尼迦。所以这一节到二节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不突然，受这么大的苦不突然，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们是靠着神的力量放开胆量，是为主而做的，是在基督里面的，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所以不突然，不突然，以至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说不突然。底下呢，从第三节开始就是使徒传道的榜样的几个方面，他们是怎么样的传。他说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使徒所传的就是神的福音，那就是神的道救恩，要传给他们。底下具体的讲，保罗就讲了我们的劝勉，那是传神的福音当然有许多劝勉的话。下面就是他们是怎么样的给我们看到了使徒们传道的榜样呢？首先给我们看到了有四个不，四个不，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的劝勉，第一，不是出于错误。一个神的工人做传道的，你传神的福音，你不能出于有错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能出于错误，所以这样才能够做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不能出于错误。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主的道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所以不能够出于错误。什么是错误？自己的东西，参加个人的主观，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所以保罗是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的劝勉第一不是出于错误，这是第一个不。我们要，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什么呀？要一字一句的把主的话，要切心的研究，要吃透，要领悟，你要正确的领悟，你不要带着人间世俗的许多观点掺杂在里面，也不能从人听来人得到的。为什么保罗没有错误呢？这个又给我们提到了加拉太书第一章了。因为保罗说，我素来向你们所传的不是出于人，不是由于人，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基督耶稣启示而来的。是啊，加拉太第一章特别十一节以后，是因为从基督耶稣启示而来的。而且告诉我们这个启示是哪里来的，是保罗被圣灵带领来到亚勒伯的旷野，在那里得到基督耶稣的启示，三年之久，神把他儿子都启示在他心里，所以没有错误。所以一个人如果根本不受造就，也不好好读经，拿起来就讲，那一定会有错误的，难免有错误的。所以为什么没有错误？所以就告诉你，第一不是出于错误，说明我们传主的话我们要恐惧战兢，战战兢兢，是不是？不能强解，不能谬解，不是出于错误，不是间接的从人来的。当然你我们也受教，许多神的仆人，但是他们从神领受的，我们就可以领受，我们也应该领受，是不是？如果他们有一点有一丝一毫根本不是从领受的，我们应该不领受，那没有什么客气，我们就要拒绝，我们就不能领受。是怎么样可以领受，怎么不可以领受，这就告诉我们，是吧？所以保罗他所领受不是出于人，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人教导，是从基督耶稣启示而来的，所以这就没有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是出于污秽，做神的工人要圣洁，不能够有污秽的东西，言语要纯洁。所以讲道啊不容易啊，我们要严谨的很，不出于污秽，不能有什么玩笑了、世俗了、随便的乱讲，不出于污秽，污秽的存心，是我们的存心不能污秽，我们本身不能带着罪恶，那你一定不能够啊，这个一定没有分量，不是出于污秽，污的反面就是圣洁，不能出于污秽。这污秽是各个方面，心思意念、眼目、动作，是不是？都应该何等战兢恐惧啊！要追求圣洁，要在基督的宝血里面，这是第二点，不是出于污秽。也就是保罗勉励提多所说的，言语要纯净、纯正。要纯正，所以不是不出于污秽。底下第三，也不用诡诈，不是用诡诈。这个什么叫不用诡诈？就是没有虚谎，没有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缘故，为了那个缘故，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是传道，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还是得到某种地位，还是得到什么权利？什么都不是，不能出于诡诈。诚诚实实，诡诈的反面诚实，也就是要诚实的传道，所以不能够有诡诈的心思。 是几个方面了，三个方面，是不是？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第四就是不要讨人的喜欢，第四不是三个四个不啊，第四就是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这里提到一个神验中了我们，所以什么叫做榜样的功能？就是神验中，神验中，神验中的功能一定要做到四个不。所以现在我们就学呀，每一个不要做到。第一，不是出于错误，你要讲正道，是不是讲主的道？第二，不出于误会，不能掺杂世俗的东西。第三，不用诡诈，要诚诚实实的讲，是就是，非就非。第四，不讨人喜欢。保罗在加拉太还是第一章告诉我们，我是得基督的心呢，还是得人的心？如果我今天得人的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是不是？你要做基督仆人，你不是讨人喜欢，要讨呢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就是我们的心随时都被主查验，神到底验中不验中我们，他才查验我们。神查验，神验中，说明你的心是对的，你是讨神喜欢，是不是？我们听了哦，今天来了什么人了，我应该怎么讲？哦，这样的人我就不敢讲。你不能看这些，你管他是谁，是不是？你就照照讲传神的话，不讨人的喜欢。保罗就是这样，没有人情，那只有神情，是吧？讨谁的喜欢？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得神心，讨神喜欢。我们看许多在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许多神的仆人都是如此。像尼西米，啊，你心里想怎么叫我？你把我带到王宫里面，你再问我，我还是这些话，只讨神的喜欢，传神的旨意。怎么样叫讨神的喜欢？就是说不迎合人的心理，不是人家喜欢听我就讲，人家不喜欢听我就不讲，是不是？这就叫怎么样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欢的意思，神要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是神的旨意就讲，是出于圣圣经出于神的道那你讲，这叫讨神的喜欢。讨人的喜欢就完全不同了，是不是？哎呦，这个环境不能讲，人说不可以讲启示录主再来，那么咱们大概大家都不要去讲，是不是？那叫讨人的喜欢。所以四个不，大家记住，这样的功能是神验中的功能，是榜样的功能，是榜样的功能。神既然验中我们，把福音托付了我们，我们今天所有的就是福音的托付。既然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啊，就不能够讨人的喜欢，就要照样讲，不是讨人的喜欢，是讨神的喜欢。再看第五节，第五节以后有三个没有。所以神验中的功能包括什么？在这一段里，四个不和三个没有。那具体的，我们现在的大家都要记住，哪三个没有？因为我们从来第一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谄媚的话什么意思？啊，就嘴巴甜的不得了，奉承人，阿谀奉承，这叫谄媚。专门夸人，专门奉承人，专门讲那些人爱听的话，谄媚人。或者这些人有钱，或者这些人有势力，是不是？没有用谄媚的话，这就做神的仆人。有的时候需要攻击人的罪恶，是吧？那你就不能讲这些好听的谄媚的话。什么意思？这些假先知专门迎合人的心理，说平安了平安了，耶利米书不是说吗？他们轻轻呼呼医治我百姓的病，说平安了平安了，他就迎合人心理啊。他们最好不要被掳，耶利米说非要被掳，命定被掳，一定被掳，那谁也不爱听，是不是？所以没有用谄媚的话，不迎合人，不奉承人，不说好听的讨人喜欢，这是你们知道的。就用什么话，就是传什么道，说什么话啊，无论台上台下，我们的话很要紧。这是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没有，也没有藏着贪心。那这个藏的意思说明外面看不出来，心里藏着贪心。我今天到这个地方去，我想多得一点，多漏一点，最好人多给我一点，藏着贪心。所以贪心很难对付的。现在魔鬼用各样方法，就让我们是吧，让我们对世界还是止不住的贪婪，挡不住的诱惑，就是贪财贪婪。保罗说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这句话讲了两遍，大家记住啊，谁做见证？神做见证。所以这一段里告诉我们，榜样的功能，神验中，神见证，神验中，神见证，这就叫榜样的功能。有四个不，有三个没有，后面还提到神见证啊，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神见证 人的意思说你实实在在没有，你任凭别人说不要紧，神都见着，那说明这个人是一点贪心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贪心，不要外面没有，外面里面还藏着个贪心。藏是什么意思？亚干就是藏着贪心，外面看不见，是不是？结果连累了众人，是的，藏着，是吧？我们可不要，你藏你早晚暴露，早晚暴露。你这件事不暴露，那件事很小的事都会暴露出来。哪怕吃东西喝东西，我们都会暴露出贪心，是不是？心里不要藏着贪心。这是第二个没有。第三个是什么？再看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你看看什么使徒啊？基督的使徒，是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第三就是不求人荣，不求人的荣耀，没有求人的荣耀。三个没有。第一个没有，是没有用谄媚的话说话，不说谄媚的话。第二，没有藏着贪心。第三，没有求人的荣耀，向你们或者向别人求荣耀，可以叫人尊重，都不求。就是说，尤其是保罗，常常是被人藐视，被人轻看，甚至被当被看作什么，被看作是假使徒。那些个假使徒把保罗找轻看，是不是？甚至气绝保罗，不承认保罗是真使徒，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说，保罗说不求人的荣耀，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是基督的使徒。今天看你是不是基督的使徒？今天我们不是使徒，我们是基督的工人，是不是？使徒是一个头衔，是不是？那真正的是啊，做到这个四个不，三个没有啊！我看到这，我真觉得使徒宝贝啊，他自己能够做出这个见证，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自己做见，是神给他做见证，神验证。神见证，这是这样的功能。神验证，神见证，所以榜样的功能有这么几条啊。我们现在看，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一节第二节，在苦害与大难中放胆传福音，这是榜样的功能第一条，第一点。在大难中还要传福音，还要放开胆量。第二是什么？就是四个不和三个没有。第二就是神验证，神见证，包括就是四个不和三个没有。这个实在宝贝啊，我们要学呀、在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生活行为各方面都要学四个不。哪四个不？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不用诡诈，也不什么呀，也不讨人的喜欢。四个不。哪三个没有？没有用谄媚的话来跟人家讲话，谄媚是不是？看见人有钱你就又一个样子，这个样子都不同。这个人很穷，你又一个样子，是吧？不要谄媚人，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第二。第三，没有求人的荣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我们再看七节八节，七节八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是第三点。第三点就如同母亲来乳养孩子，像母亲一样来对待教会，甚至爱的舍命的爱，性命都愿意给教会。保罗是无所保留，保罗为教会付多大代价，是冒着风险，下面还告我们他还要再去。帖撒罗尼迦的人这么追逼迫他，而且追着他，他到了比利亚，帖撒罗尼迦人还要追到那里去害他，保罗都没有怕，他还要这么关心教会。而且我们知道又后来他半路什么又派保罗和提摩太和希拉又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去兼顾他们，就知道保罗心多么关心他们了，是吧？我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所以怎么做母亲？我们现在看看神的功能，对于教会来讲，我们是做属灵的母亲。怎么做属灵的母亲？存心温柔，这点我就是很缺少了，太缺少了。存心温柔，这个存心温柔是里面对人体贴关心，而不仅仅是外面的态度。当然态度也很要紧，是啊，这个态度就不谦卑又不柔和，让人吓坏了，是不是？怎么样叫存心温柔？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最近我们大家在读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保罗怎么勉励人？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存心温柔。你存心温柔，你能够挽回那些个被过犯所胜的人、跌倒的人、失足的人，你能把他挽回过来。如果没有温柔的存心，恐怕挽回不过来。哦，张口就骂人，张口就责备，是不是？ 我们应该怎么样态度？这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温柔的心，你才能把他挽回过来，而且也要谨慎，你不谨慎你也沾染罪恶，又要指出罪恶，又要有体贴担当，又要关心，还有温柔的心，要把它挽回过来。这个温柔的心就是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就是温柔的心。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子，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要学习柔和谦卑。还有第二处圣经，怎么叫存心温柔？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后第二章讲到24到26节，提后的第二章的24到26这一小段里面，保罗讲的作为主的仆人，主的仆人，保罗是勉励提摩太，也是勉励所有的工人，怎么样善于教导啊？这个善于教导应该怎么做？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24到26，提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起念。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要把人从网罗里那个拉出来，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你要什么呀？要不增进，要温温和和，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温柔不是等于你就他的罪你就不提，温柔也不等于他的罪你就符合啊，你就迁就，还要劝诫那抵挡的人。抵挡的人，你柔和的舌头你就能够折断骨头。有时候你柔和一点，但是你对罪是坚决的，坚决的指出来就是不对，但是态度要温和，特别讲的要温和，要存心忍耐，要善于教导。善于教导就是我们的方式方法很要紧，是不是？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要把他救出来，这是最终的目的，是不是？所以要存心温柔。所以这一个就是第三点，就是使徒的榜样是什么？就是像母亲一样，像母亲存心温柔。不但存心温柔，你能够挽回这些个失足的、跌倒的、堕落的、被过犯所胜的。底下呢，你这个做母亲呢，还有一点很要紧。这个做母亲现在就讲怎么样做母亲。做母亲还要乳养自己的孩子。这个乳养就是你要有奶，你里面要有丰盛，你要有生命，丰盛的生命里面有主的话，你才能够乳养自己的孩子。他不可能一下长大，你怎么乳养他？时时喂他，是不是？知道他饥饿了，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需要哪些方面，乳养他，是不是？所以要乳养孩子，好像哈娜一样。哈娜不但会生孩子，生男孩子，生了三门，他也乳养他，一直等到他断了奶，把他送到圣殿里，叫他永远住在圣殿里面，是把他奉献给神。所以要乳养孩子，这就是保罗的工作。好像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先要喂，你一口口的喂它。这里说乳养它，就乳就是奶，奶就是生命的道，主的丰盛，是不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是纯净的灵奶，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所以得有人喂养，有人喂它。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所以保罗的爱啊，就像母亲的爱，这个爱是有行为的，得有行动的，是怎样温柔的心，存心温柔，又是里面有丰盛的这个什么奶，丰盛的生命，而且爱到什么程度，把福音给了他们，不但把福音给他们，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爱到舍命的爱，这是做母亲。一般做母亲的爱是最伟大，人间的爱来讲最伟大就是母亲的爱，这样的一个爱，是吧？可以舍命自己。保罗说我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舍。那我们想这个爱就是基督的爱。母亲爱很伟大，但母亲也很少说真的连命都给你吧，那也不可能。但是只有基督的爱啊，是这样的爱，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约翰一书3章16节说，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就是保罗呀，完全效法基督，所以才这样的做。这是第三点，做母亲这样的疼爱儒养孩子，甚至爱到舍命。第四，我们接着看第九节。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八个字，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来传福音，免得你们叫你们一人受累。传福音啊，保罗是自己付代价，辛苦劳碌，甚至昼夜不歇息，昼夜的做工。你想想，一个做主的工人要这样的劳苦，又怕累，又怕少睡觉，又怕这吃苦，那怎么样做主的工作？辛苦劳碌就不吃劳苦，任劳任怨，而且昼夜做工，那说明昼夜警醒。这个做工里面包括祷告，保罗怎么做工？为人代祷是一方面，劝勉教导各个方面是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传福音传福音给你，免得叫你一人受累。很可能保罗在这里也有自搭帐篷，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昼夜做工嘛，免得叫你一个人受累。保罗付代价，他真是付代价。我向你们信主人，这就是第九节啊，第九节就是第四点，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保罗真是榜样，忠心耿耿。那这个就是说明他有负担，也说明他甘心，也说明他任劳任怨，这是不容易。我们有时候也做了以后还有点埋怨，还有点不高兴，还怪东怪西，是不是？人家保罗什么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受累，免得你们吃亏，是不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我们再看，就第十点，我们向你们信主的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这是讲到生活见证了，保罗的生活见证。我们呢，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待了一阵子，人家能看得出他们是生活上何等圣洁。这何等圣洁就是说那是完全圣洁，何等圣洁就是简直没有瑕疵，何等圣洁说明各个方面圣洁，然而看得见，举止态度一丝一念都会表现出来。思想人看不见，但你的思想带出你的行为，带出你的言语，你的态度是何等圣洁，一尘不染，一丝不苟，圣洁不沾罪污。那表现在哪里？和信徒之间，同工之间，男女之间，还有工作的圣洁，还有金钱的圣洁，包括各个方面。圣洁是包括很多方面的，圣洁包括什么？包括同工之间和信徒之间，占点人家的便宜了，占点小便宜了，这个就是不圣洁了，是不是？同工之间弟兄和姊妹之间，还有在工作上圣洁，就是工作的圣洁，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包括在我们不要动乌纱的手，我们不能献防火，那都是工作上的不圣洁。在工作上也完全圣洁，照着神的方法，神的样子去做，何等圣洁。还有公义，公义就没有偏私，没有一点偏私，没有一点偏向，没有一点偏爱，没一点私心，那真是公义了。公义甚至无可指摘，无可指摘有的时候是翻译成为完全人了，真是完全了，达到没有人挑不出毛病来。底下说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第二次讲了，神做见证，你们也做见证，所以这样的工人就是神验证，神见证，教会也做见证，你们也做见证。保罗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是自说自话，我是好圣洁啊，不能这么讲，是不是？而是什么呀？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
是
啊。那这是叫做今天早晨我们读的，他勉励自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才能够做到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这就是第五个方面。还有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第十一点，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你看三个方面，劝勉、安慰、嘱咐，就对不同的人你应该怎么做。有的时候需要劝勉，有的时候是安慰，有些灰心丧胆你就要安慰他，还有一些你要嘱咐他，对主的道不够明白你要嘱咐他们。底下说什么？好像父亲待自 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保罗又是母亲的心肠，又是父亲的心肠，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这就是第六点，如同父亲带自己的儿女。父亲对儿女那对他有意义的事情，没有一句避讳不说，有的时候劝勉他，有的时候安慰，有的时候嘱托，你出门要小心呐，你过十字路口你看红灯啊，做父亲的就要讲，是不是？你出去你不要东张西望，你快点回家呀，因为父亲关心，里面充满了爱，是不是？所以保罗是父亲的心肠，又是母亲的心肠，这样来对待教会，这个就是生命相连呢、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做父亲多么关心自己的儿女，不但是肉身方面关心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为人各个方面的关心，他们灵命的长大里面的丰盛都要关心他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一共有六点，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一直到十一节为止，有六点。这是什么？这是榜样的功能，使徒的榜样。总体来说是神验证，神见证，神验证，神见证。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十二节，十二节是目的。十二节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为他们这样付代价，这样关心他们啊，这样的表现，对他们这样的这个爱戴啊，这样的濡养啊，这样的这个舍命的爱，这样的疼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十二节，大家再念一遍啊，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目的就是保罗为什么付代价，目的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对得起招他们进神国得神荣耀的这位神，对得起神，也就是能够配得过进神的国，将来能够得荣耀。因为讲到神的国就是将来得荣耀，使这个教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预备好了的教会，备提的教会，将来有一天能够进神的国，那不是准备要备提吗？教会要备提，是能够对得起这位神，这位神是招他们进神的国，得他荣耀，是吧？最终就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目的。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三节到十六节是保罗为教会不住的感谢神，不住的感谢神，主要的两个方面。我们现在看十三节，十三节就是第一个方面，保罗为什么对教会这样的不住感谢神？他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这是第一点，就是领受了保罗所传的道，而且以这个道为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他去解释这个道，是不是？保罗所传的道他们真正从心里领受了，所以保罗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一个教会能不能建立，最要紧的是否领受了神的道，因为神的道才能把教会建立起来，才把一个人灵性建立起来，因为这个道就是生命的种，生命活泼的道，神活泼长存的道，叫人能够得到重生，以至于能够长大，就是这个道。所以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就领受了。所以保罗欢喜啊，为他们不住的感谢，而且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底下为什么说这个道是神的呢？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之人的心中，就这个道是生命，它能够在你里面有运行的作用。是一个人真正谦卑的话，主的道在里面能够起作用，能够有力量，能够运行在你们心中，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主的道运行，我们就会什么呢？我们就会蒙恩，我们就会领受，我们就会长大，我们就会提高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领受了这个道，这是第一点，保罗为他们感谢。第二点，保罗为什么还要为他们感谢呢？他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的各教会，那就指着犹太，包括耶路撒冷和各个教会，因为你们也受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就是为他们感谢，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建立就忍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就遭受苦害，而这个苦害是本地人的苦害，外邦人来苦害外邦人的教会，本地人的苦害，就好比是犹太的教会受到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就可见的教会一旦建立起来就会遭到苦难，遭到别人的迫害。这迫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信嘛，他反对呀、是吧？正如同在犹太的各个教会，他们也受到了犹太的苦害，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能够忍受了，能够受这个苦害， 这个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荣耀。
是，
因为受患难是命定的嘛，是能够受苦，受到本地的苦害。底下十五节到十六节是讲到犹太人的罪，犹太人怎么苦害呢？保罗在这里补充，就说明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罪实在是遭到神的愤怒，他们的结局一定是遭到神的愤怒。而且呢，神的愤怒领导他们已经到了极处了。有四个方面，我们看一下。这犹太人，我们看看到底犹太人有什么罪，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我想我们更应该为犹太人祷告。他们如果不悔改，他们的罪实在很严重，所以必定会遭到神的愤怒。为什么他们要经过大灾难，也是这个原因。雅各家要遭难呢，因为他们一直刚硬啊，他们抵挡神啊。第一个罪什么罪？杀了主耶稣和众先知，杀耶稣和先知，这是第一个罪，这是最大的罪了，把耶稣都钉十字架。第二，又把我们赶出去，那就是保罗历次在犹太会堂里讲道以后被赶出去了，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就提到被赶出去，又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在约翰福音也看到那个瞎子，那瞎子最后也是被犹太人赶出去，赶出会堂嘛，赶出会堂在当时来讲你简直是最忍受的羞辱了，等于把你排除在犹太人的那个范围之外了。这是第二点，赶出去啊，把使徒们赶出去。第三是什么？我们看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却与众人为敌，就是与众人为敌，与神的儿女为敌，拿神的儿女当仇敌。我们知道保罗原来像扫罗也是如此，但是他后来悔改了，他转变过来了。不转变过来不是吗？都是与众人为敌，拉着男女下到监里。这第三。第四是什么？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拦阻福音的广传，所以这是更大的罪了。不许我们传福音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他们不许这样。所以犹太人这个里面的心是多么狭窄，他们里面有很大的成见，不许人把福音传到外邦，拦阻人，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所以保罗附带的讲到犹太人的罪，因为什么？犹太的这些犹太人就是反对派，也就进犹太教的人，他们什么也就是格里派，他们怎么反对犹太的各个教会，那些蒙恩的包括使徒们门徒们。所以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遭到大的迫害，但是神也借着犹太人的迫害使福音越加的广传。因着斯蒂凡也是被他们害死的，因着斯蒂凡的殉道，结果福音呢到各家广传了。因为耶路撒冷遭大迫害，结果门徒就分散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这不是神的恩典吗？对于外邦教会来讲，对于神的儿女来讲，这是恩典，苦难是恩典，使得教会更加兴旺，福音更加旺，我向外来广传。但是对于犹太来讲，这是增加他们的罪恶呀，罪更大了，是不是已经到了极处了？这就是这一段讲到保罗为教会不住感谢神，主要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领受了神的道，是啊，而且不以为是人的道，是神的道，所以可见的人的道和神的道完全不同。许多人也传来传去，传的什么道？叫做什么道？人的道。人的道什么意思？他加上了自己的东西，可能你里面也掺杂讲圣经，但是里面掺杂了人的意思，根本不是从圣灵而来。因信称义，他是因信称义以外又加上了，你不守安息日你不能得救，你不说方言你不能得救，或者是你今天不守摩西的律法不能得救，又有你今天不受隔离不能得救，这就是人的道，这就不是神的道了，是不是？神的道不是这样讲，神的道是什么？就神的福音的道，救恩的道，因信称义，以此外没有外加什么。所以说神的道人的道多么不同。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神，说明他们没有领受错，领受的什么道啊？神的道。第二，他们而且受本地人的苦害啊，甘心忍受这一切，所以这就为他们感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十七到二十，使徒的盼望、喜乐和冠冕。十七到二十是使徒的盼望、喜乐和冠冕，而且最后也关系讲到主再来。每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没有一章不讲主再来，第一章就讲到了 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等候神儿子从天降临。第一章，现在第二章也讲到，我们看一下从十七节开始。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是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的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下面就讲到保罗，就使徒们他们的盼望是什么，盼望喜乐和冠冕是什么，也就说明了保罗为什么这么极力的还想再去到帖撒罗尼迦呢，就因为保罗以教会为他的盼望，为他的喜乐，也为他的冠冕。他就希望教会更加的能够长大，更加的兴旺，更加的坚固，更加的蒙恩，那就是保罗，使保罗因着教会的缘故更有喜乐，有盼望，也成为保罗的冠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把教会当作什么，当作他的盼望、喜乐和冠冕。那就是十九节，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是不是？所以保罗一次去还不够，还要再去，就希望他们能够站立得住。教会能不能站立得住，需要有使徒们一再的来浇灌、培养、造就、关心。所以保罗说我要去，虽然现在跟你们面目离别，心没有离别，心里却不离别，说明保罗人离开了这个教会啊，实际他的心点着还在那里。你看对好多教会保罗都这么说，我的心呢跟你们在一起，没有离别，不但没有离别，而且我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因为保罗常常有未尽的话呀，还要再讲，还要再劝勉，是吧？要见你们的面，所以我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一次两次要去，只是撒旦有拦阻，这就叫灵里征战是继续的。前面不是说吗，在大征战中保罗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但这个征战是不是停止了？没有。所以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的，我们可不能睡觉啊。所以保罗知道我要去，但是撒旦有拦阻，撒旦有拦阻，一次两次，正如同罗马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保罗多次要去罗马，总是去不成，有魔鬼的拦阻，有撒旦的拦阻，但是保罗还是要去，还是要去，这个心智是坚定的了。保罗为什么这十七节十八节说他要去，而且撒旦有拦阻他还是要去呢？就是因为他把教会当作他的盼望，当作他的喜乐，当作他的冠冕。那这个中心的意思我们要抓住，就是因为他把教会当作他的盼望，是教会能够有长进，能够站立得住，保罗就有盼望，保罗就是有喜乐，这就是他的盼望。他的盼望就是教会能够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他的盼望。他的盼望也是他的托付，是不是？就是保罗的托付，保罗的心头的托付重担就是这个。他是唯一的心思没有别的，他就希望教会能够什么呀？能够长进，教会能够站立得住，而且在什么时候站立得住？到主来的时候，这朋友们又讲到主来了，是不是？这也是勉励提醒教会要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等候主再来，警醒。不是你一时很好，乃是在主来的时候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在他面前就能够坦然的见主，能够荣耀的见主，能够欢欢喜喜的见主，能够丰丰富富的见主，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保罗的盼望、喜乐和冠冕。底下最后一句，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保罗不以别的为荣耀，教会能够蒙恩就是他的荣耀。我们常常自己怎么得荣耀，人家看得起我，人家怎么夸奖我，人怎么称赞我，这个不是荣耀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教会能够长进，教会能够站立得住，教会能够兴旺，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喜乐。所以等到第三章，保罗还接着这么讲，而且还说你们如果站立得住，我们就活了，我们就活了。所以保罗就是以教会为他的什么？他的喜乐、他的盼望和他的冠冕。什么是冠冕？就将来见主的时候有赏赐。冠冕也就是荣耀的意思。使保罗能够什么呀？能够有冠冕，就是见主的时候能够得到神的称赞， 见主的时候能在神面前能得到，在神面前能够得到荣耀，得到称赞，这就是冠冕，也就是赏赐的意思。所以那最后一段更看重使徒的心，以教会为念，以神的事为念，与群羊为念。虽然有撒旦拦阻，他没有说我不见，我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还想法子要去，是不是？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作常常有拦阻的，而这个拦阻你不要以为就是哦，大概我就不去了，你只要清楚神旨意就是要去，好像保罗要去罗马也是这样啊，有拦阻但是还要去，还要去一次一两次，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保罗说我还要去，是吧？这个阻隔常常就是魔鬼撒旦的拦阻，拦阻保罗，但是他要去，说明什么呀？保罗他整个的心就是愿意什么呀？愿意帖撒罗尼教会那个蒙恩典，那个蒙恩，那个在见主的时候那个站立得住，那就是说一直到见主来，等到主来，就说也就使得教会知道他们有一个盼望，要警醒，要预备，要等候主来，那么主来的时候才能够站立得住。在于什么？预备，警醒，预备，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灯里头要有油，这都是预备，要有美好的见证，那你自己要预备好，不然的话你说我们空手见主，我们有灯没有油，做玉做童女，又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将来怎么见主？所以保罗他写信，他现在面目还没不能去，他甚至写信，写信也是把他的心带给教会，使教会能够知道他对他们的希望。所以这一段说教会就是保罗的盼望、喜乐和冠冕，也就是保罗对他们的要求，希望你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就主来的时候站立得住，那这样的话保罗就有喜乐、有盼望、也有冠冕，也有盼望、也有冠冕。所以就说保罗使徒和教会的关系多么密切。所以教会要建立，不能离开工人，有好的工人就有好的教会。所以第一章说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榜样的教会，这和使徒的榜样是分不开的，和保罗他付的代价也分不开的，是吧？保罗为他们付了代价，当然也包括保罗的同工。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来到了比利亚，以后呢又被带到了雅典，这期间保罗匆匆的就赶紧的就派遣提摩太和希拉又回到帖撒罗尼迦。你看保罗心里多么迫切，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遭到了本地人的苦害，遭到了逼迫，所以需要他们去。所以保罗写这封信，也就是提摩太回来以后，保罗写这封信，他得到了安慰，他知道了提摩太去了以后，他知道一些消息。那大家看一下三章的第六节，我们就知道了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是什么时候？是已经建立了这个教会，保罗离开了他们，后来来到了哥林多。我们看第六节，三章的第六节，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保罗满得安慰，所以现在写这封信去，就说保罗为教会所付的代价，一个是自己在大征战中啊，从在腓立比受苦受害，把福音带到了帖撒罗尼迦。第二，帖撒罗尼迦受苦当中，他有急忙忙的就差遣提摩太和希拉去，是代表保罗去的，代表保罗去的，又非常及时的去兼顾他们，那就是第三章下次我们要提到的，去兼顾他们，去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现在又写信，这是保罗几个方面的代价给我们看到，是吧？又写信去勉励他们，而且这封信多么丰盛啊，多么宝贝啊，又对他们的为他们的感谢，对他们的称赞，又讲到了使徒们、工人们所做的榜样，这一切对教会实在是，我想他们得到很大的鼓励啊、帮助啊、安慰啊、力量，是都从这些人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里看到。所以今天我们就简短的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第二章讲什么？讲到榜样的工人，真是榜样的工人。一节到十二节讲到使徒传道的榜样，他们是怎么传，怎么传？大征战中把福音传过去，放着胆量传，
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前面有挣扎最好不要去了，人家保罗去了，打挣扎中还要去，是不是还要去，被害受辱还放开胆量还要去，可能身上的伤都没有好呢，没有完全得医治呢，也就要去，仍然要去，是吧？底下又看到了保罗他们做工人的榜样，是有四个不，有三个没有，是不是？又是母亲的这个什么这个爱群羊爱孩子的这个心来对待教会，又是这样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最后又是像父亲这样的来带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关心啊，这样的诚恳，这样的无微不至，所以这都是工人的榜样。最后又为他们感谢神，所以这一切啊，实在是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实在可以看到啊，这一个预备本后备题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啊？保罗怎么带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榜样的教会，也是预备等候备题的教会。保罗的目的是什么？就使他们能够对得起这位召他们进神的国得神的荣耀，那就是主来的时候进神的国得神的荣耀，成为这样的一个好的教会。好，今天我们就到此。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祷告，我们真觉得不够，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要学习啊，对照啊，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的不足。有时候不对照，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好，一照镜子，哎呀，我这里也不够，那里不够啊。所以感谢神呢，主的话是及时，天天来光照、提醒我们，让我们像照镜子一样啊，让我们认识自己，好让我们能够随时的改进啊，让我们效法使徒的榜样，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啊！让我们也能够这样的学习啊，我们。